乔治·弗莱克斯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以北30英里的小镇伯菲尔德，八月底刚刚过84岁生日。他从2010年开始投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中国清洁能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他损失惨重，当中概股公司进入美国交易后，他希望找到可以弥补的机会。他说他对最新科技很感兴趣，提到这家公司的材料他觉得非常兴奋，他的产品可以减少使用 40% 的煤，同时又减少 40% 的碳排量，他当然愿意投资这么好的产品。当时号称中国最大从煤中提炼煤水浆的中国清洁能源公司刚从纳斯达克柜台交易进入主板市场交易，股价曾经从5美元升到10美元。但是2011年4月，该公司遭到华尔街造空者质疑有欺诈行为，即使好像弗莱克斯所说，原董事长任宝文总是有理由出来否认所有指责，股价毫不留情的暴跌至垃圾股。2012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因该公司一直不提交财务报告而对他除牌，随后该股进入纳斯达克场外柜台交易。2015年9月1号，该股价仅仅是5美分。弗莱克斯说他拥有十几万股该股股票，损失了数十万美元。在接受采访时，弗莱克斯表达对造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说他主要错误是相信公司而不是造空者，另一方面他又说应该好像中国这样禁止造空，因为造空者散布流言压低股价，然后炒低买进高价卖出，投资人在面对持有股票价格暴跌之后，要求公司董事长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召开股东大会，提交使美国投资人和监管机构满意的报告，但是该公司董事长任宝文虚意应对，一再食言躲在中国不与投资人接触。弗莱克斯曾经担任伯菲尔德一个社区的学区总监，是位退休教育工作者，晚年的这次投资失败对他打击沉重，他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如果他们无法赢得这个案件，被他四八岁的妻子将被迫面临寻求政府给低收入穷人的救济，他将带着不可原谅的罪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相信了任宝文，相信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提供诚实、开放和公正的股市，他们的证交会称此为他们的使命。这位希腊裔美国老人过去五年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加入该股投资人团体，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该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给美中两国政府的监管部门和领导人写信求助。他加入的投资人团体通过该公司注册所在地内华达州法院，成功说服法官下令任命一位该公司的接收员。目前他们通过接收员撤销任宝文董事长职务，重组该公司香港子公司的董事会，将他以藐视法庭罪告上州法庭，在香港商业犯罪机构立案对他进行调查，并于最近击败任宝文在内华达州破产法院的破产申请。但是问题的难点是，好像任宝文拥有这类中概股公司几乎都是通过所谓借壳上市或者叫做反向收购，以所谓可变更利益实体的结构在美国上市。当这些公司出现财务欺诈或者不透明等问题，美国投资人即使有司法支持，但是事实难以在对中国的中概股责任者执法。弗莱克斯说他和其他投资人相信任宝文在中国的实体公司仍然在运作，并已经将资金从他们投资的公司转移到另外一家新注册的公司。弗莱克斯说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允许美国投资人获得他们投资公司的真实财务报告和财务记录，这些报告通常在中国的实体公司里面。主要障碍是无论是哪个到中国，中国公司的代表都会告诉他们他们不能够看到中国的公司财务报告，原因很简单，这个是政府规定，因为其中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法院指定该公司接收人罗伯特·塞登对美国之音表示， 从法律上来讲，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清洁能源是母公司，是中国运作的是子公司。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中概股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法律结构问题，使到母公司所在国的法律并不能够在子公司所在国真正执行。弗莱克斯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不断地向美中两国领导人和证监机构写信投诉，希望对他们的困境予以关注，对事件进行调查。他先后给美国证监会写了500多封电子邮件。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是律师事务所的一堆表格，要求他负责提供该公司违法的信息和调查结果，而不是证监会去调查。他给中国方面的信连回音都没有。他说他给中国证监委主席写信，他就写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前面的信附上，但是每次都被打回头。最后他通过美国邮局寄给他，他亦写信给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亦没有任何回音，得不到任何帮助。在给习近平的信中，弗莱德这样写，他请求他对美中两国证监机构正在进行为保护投资人免遭欺诈的双边合作讨论进行干预。他希望藉由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通过美国之音传递他的信息。他说他谦卑的恳请采取果断行动和有效措施，展开联合监管法律努力，从而给他们一些希望，即是并没有因为他们对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寄予信任，给他拿走他们的钱，但是拒绝和他们联系，而使他们彻底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利报道。